各位在线上聚会的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的家人们、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借着他赐给我们的恩典，一部分的人可以实体的聚会，一部分的人可以借着他给我们的科技，我们在家里用网络同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来侍奉我们的神。我再次谢谢传道，还有各位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各位家人的当中，一起跟家人们团聚，一起跟家人们数算神的恩典。礼拜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月饼啊？盛唐大诗人张九龄写过一首非常出名的诗《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想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在这个佳节的时候，对于在故乡的亲人，我们更加的怀念。当茫茫的大海上面升上这一轮明月，但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一起看着这个月亮，诉说彼此的怀念。我最喜欢他最后的两句话：“不堪盈手振，还寝梦佳期。”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双手捧着这一轮月光来送给你，但愿我们在梦中能够相见。弟兄姐妹，各位家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感谢神，让我们这一些从亚洲、从中国、从东南亚来的骨肉之亲，我们有一个教会，可以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起的聚餐，一起的数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的心彼此相连的，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耶稣所拯救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大卫，在还没有讨论大卫之前，我想请各位家人、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才感谢你。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你为仇敌的时候，基督耶稣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存着敬畏的心，向着你的圣殿下拜，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使用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让我们能够重新支撑起大卫倒塌的帐篷，让我们能够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做你无瑕疵的儿女。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所思想的都合乎你的心意，让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我想，在圣经当中啊，大卫这个人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所喜爱的，也是我们所尊敬的。圣经里面给他一个总结和神心意的人，所以在华人的基督徒当中，大卫有着他崇高的地位。而且啊，你发现说旧约圣经里面绝无仅有的用了非常长的篇幅来记载大卫的生平，这其他圣经人物所少有。
不可谬，声音较低。
在旧约圣经人物里面， 如果说你勉强可以说的话，
但是这个麦，
摩西说摩西也有适当的四卷书来描写摩西，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四本书啊，对不对？所以你讲的不对。其实你如果说仔细看一下，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它的重点不是在描写摩西的生平，而是放在诫命、律例、典章，以及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到西奈、在旷野，最后来到约旦河的东岸摩亚平原，摩西就在那个地方离开了世界。严格来讲，我们对于摩西生平的了解远远不及撒母耳记或者历代志里面所记载大卫的一生。如果神的恩典允许的话，我们将会用一系列的信息来讨论大卫的一生。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下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的，其实原来是一卷书，原来是一卷书，74译本，为了使用方便，所以把撒母耳记分成上下两册，后来又将列王记也分成上下两册，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一共四卷书，合称为王国书。那么撒母耳记它的主角是不是大卫呢？可能有人不这样认为，对不对？因为在撒母耳记里面，一开始第一章到第八章，然后讲的是撒母耳，然后从第九章到第十五章记载的是扫罗，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是耶和华亲自拣选的，上帝亲自拣选的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但是啊，在这十五卷书之后，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的结束，整整40几章的篇幅都集中在大卫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样的编排，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和扫罗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了，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最重要的是大卫。那么撒母耳记这本书，其实这个名称呢，有点不是很恰当。我们刚才提到主角也不是撒母耳，对不对？作者也不是撒母耳，所以这个题目啊，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主要的描写是大卫，尤其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讲什么呢？扫罗不可以将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约拿丹。这件事情有很多圣经学者不以为然，大做文章，觉得上帝对于扫罗并不公平，甚至有人写书啊，觉得扫罗的命运在上帝的手中啊，好像一颗背弃的棋子。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看法，不是很对。我想请问，扫罗之前以色列的领袖是哪一位啊？撒母耳，对不对？我们刚才提的撒母耳，对吧？撒母耳有没有儿子啊？有。两个，一个叫约尔，一个叫亚比亚。撒母耳其实很想他的两个儿子继续去做士师的，有没有做到啊？没有。那么我想请问大家，撒母耳有没有追杀扫罗啊？没有，没有，对不对？那么扫罗为什么要追杀大卫？其实我们再往前一点点，撒母耳之前以色列的领袖是谁啊？以利老祭司，对不对？记得吧？ 以利老祭司有没有儿子啊？有，也有两个，对不对？何弗尼与非尼哈也有两个。其实以利老祭司也很希望说他这两个儿子啊，做祭司，有没有做到啊？没有。撒母耳那个时候只是老祭司收养在圣殿里面的一个孩子啊。老祭司如果说要想毒死这个小孩子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每天早上只要在他吃的 cereal 里面加一些别的东西，很容易的就把什么呀，撒母耳给去掉了。所以你看，不管是以利也好，不管是撒母耳也好，他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其实与扫罗的这个遭遇是相似的。但他们有没有留？但他们并没有怎么样呢？把上帝指定的接班人将他追杀。那我就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替扫罗打抱不平呢？这是我不是很明白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提到圣经里面用了十一章的经文来描写大卫在旷野里面的等待。十一章哦，到底多少年呢？我们其实并不能确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几岁的时候被撒母耳高利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十一章之后，经过了这个等待的时间，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也就是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战死沙场，撒母耳记就开始转入了大卫家与扫罗家的内战。这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到第十章。到了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到第二十章，也就是大卫成功的统一了十二个支派，定都耶路撒冷，把以色列变成一个联合王国，成为大家公认的君主。其实那个时候大卫只不过是三十多岁，年纪不是很大，以今天的社会来讲，可能很多人还是助理工程师或者助理教授。但是大卫已经做了十二个支派的君王。那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我们的专注在哪里呢？其实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八章第二十六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九章的经文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记载什么呢？也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扫罗用尽办法多次的追杀大卫，所以大卫可以是陷入一个空前的困境。其实大卫很冤枉的，从撒母耳高立了大卫之后，大卫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来侍奉来服侍这个扫罗啊。但是呢，大卫所碰到的困境似乎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尽力的服侍扫罗，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但是他忠心服侍扫罗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被人追杀，被人冤枉。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国与国之间就有。一个国家面对敌人的时候，其实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啊，从我们九月整个月中间大家非常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尤其在美国，讨论什么？阿富汗战争，对不对？这场战争打了多少年你知道吗？二十年。从2001年的10月7号开始打，一直打到2021年的8月30号。主要当初就是为了报复911，对不对？911事件，然后这个宾拉登还有这个盖达组织攻击这个纽约的这个世贸大楼，美国死了超过3000个人，所以美国要报复， 报复，报复行动。所以美国用其强大的军力打这场战争，打了20年了，2400多个美国子弟丧命阿富汗，超过20000人受伤。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10000亿美金。报复，报复，要出这口气。而最后呢，急急忙忙的在8月31号最后全部撤退，灰头土脸啊。为什么赶着8月31号？因为拜登希望说在911之前啊，他说我要结束这场战争，光荣的结束这场战争，打完了，宾拉登也死了。结果你看一塌糊涂。这是记者拍下来的一个照片，阿富汗人把一个婴孩交给美国的陆战队，希望说这个婴孩能够跟着美国的陆战队到美国去。你留在阿富汗没有希望的，你留在阿富汗可能啊会受到这个迫害。所以国家之间的这一个纠纷，国家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这些仇恨呢，讲不清楚，很难处理。那么我们个人呢，各位家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你有没有遭遇过别人对你的伤害啊？有没有人得罪过你啊？有时候是无意的，但是有时候怎么样，是人刻意的。这一种伤痛啊，让人有时候想起来咬牙切齿，让我们时时想到怎么样来把握机会来对付这个人，让我们时时想到我怎么样来报复，让你也看看我可不是好欺负的，让你也看看怎么样，我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啊。当你找到了机会，碰到了机会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以牙还牙？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什么爱仇敌啦，什么神必伸冤啦，神必报应啦，早就忘得九霄云外了。我们想要让仇敌知道，你过去这样无缘无故的伤害我，我现在让你好看，我也要让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我们今天来看大卫啊，这几章里面讲到的大卫，他也遇到仇敌，对不对？而且这个仇敌啊，不但用话来羞辱他，而且三番两次啊，想要用枪来刺他，不但想用枪来刺他，而且怎么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希望能够追杀他。那大卫怎么做呢？大卫怎么做呢？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了别人来侵犯我们，当别人来故意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做？你会想说，这个世界真的有公义吗？神真的在掌权吗？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扫罗追杀大卫的这个过程里面，大卫至少有两次是有机会杀死保罗，杀死这个扫罗的，甚至可以说是怎么样了？别人帮他出手，一枪把他刺死，干净利落，报了多年来的冤屈啊！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呢？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呢？这就是我们从大卫身上想要学的一个功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怎么样面对人生的困境？让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基本上是一步一步在这成长。对不起，我们前面提到，我们上次就提到说大卫出战哥利亚，对不对？大卫打赢了，大卫打赢了之后啊，回来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扫罗心里非常不高兴。我觉得这些妇女唱歌啊，也有点不是很有智慧，他们唱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 哦，扫罗听了之后怎么样？心里很不高兴。这是属灵的新冠病毒，嫉妒，嫉妒，不知不觉的就侵入到这个人属灵的生命里面去了。所以扫罗从那一天开始，怒视大卫，心里面的骄傲。他说啊，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差一个王位没给他而已啊，什么都给他了。所以扫罗一直想什么？用枪来刺他。扫罗手上有枪，说用枪来刺他，我只要枪一堵出去，哎，就把大卫怎么样钉在墙上两次。这是扫罗第一次动了杀机，要想杀大卫，因为他心里烦躁，所以有人就告诉扫罗说，大卫啊会弹琴，会唱诗，所以就让大卫来弹琴给扫罗听。哇，这个扫罗在这个时候就很想拿起这个枪了，一枪就来刺死这个大卫，把他钉在墙上，一共两次。大卫躲避，大卫躲避。这个中间就是有人就劝这个，告诉这个扫罗，劝他，其实包括了他自己的儿子约拿单，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啊杀大卫呢？大卫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而且怎么样会影响你在老百姓当中的这一个名誉。他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没有，从来没有得罪过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对不对？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对不对？甚至你看到的应该欢喜才对啊，现在你为什么要无故的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看到吗？他儿子约拿单基本上可以说是大阿哥了，约拿单本来是应该要继承扫罗的，约拿单本来应该要继承扫罗。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约拿单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能干的一个人，非常勇气的一个战士。他就对他的父亲说，你为什么要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对不对？哎，你看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神耶和华起誓，看到吧，对着永生神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我不杀他。于是呢，就派这个大卫，哎呀，让他做千夫长，对不对？让他出去打仗啊，希望怎么样呢？大卫死在敌人的手里面了。其实如果说你记得上次我们讨论的这个大卫跟哥利亚之战的时候啊，其实扫罗自己讲的，哪个人能够把这个哥利亚杀死，我就把女儿嫁给他，我就把女儿嫁给他，有没有？没有。扫罗没有遵守他的这个承诺，他没有把他的大女儿米拉嫁给大卫为妻啊。哎，你没有想到说扫罗的小女儿米甲喜欢大卫，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扫罗怎么样？心生一计，他说啊，我就把米甲嫁给大卫，但是有个条件。他说啊，要让米甲成为大卫的网罗。他就对大卫说，如果说你想娶我的女儿，小女儿米甲，那么有个条件，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作为这个聘礼，也就是说怎么样，要杀死100个非利士敌人。扫罗心里面想做什么？借刀杀人了，借刀杀人。但是没有想到圣经里面怎么说，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而且圣经里面历代志上，不，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8章里面讲，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打胜仗，结果把这个100个非利士人的这个生命拿到，然后带到扫罗的面前，要娶这个米甲，果然给他娶到了米甲。这个时候扫罗心里面很气啊， 这个人怎么没死，居然还要做我的女婿。第二次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里面记载的，扫罗又想用枪来刺他，他前面对着耶和华的，以耶和华的名起誓啊，说我必不杀他，对不对？这是他对约拿单说的，但是现在忘得九霄云外。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你看大卫却躲过去，扫罗的枪刺入墙内。这一次大卫知道说他要跑走，说要逃走，先跑回家里面去。所以扫罗就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边去监视他，他准备等到天亮的时候啊，再去把大卫给杀掉。这个时候米甲就对大卫说，你今夜就要逃命，如果说你今夜不逃命的话，明天呢你就要被杀了。所以米甲帮了大卫，将大卫从窗户让他这样下去逃走躲避。所以大卫就先跑到了祭司那边去躲着，然后呢到天亮的时候扫罗找不到人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去到处找这个找大卫，大卫跑到哪里去？结果发现说有人告诉他说大卫跑到什么呀，跑到祭司那边去。所以扫罗就对这个祭司说，你看这个人心很狠的，说亚西突的儿子啊，也就是亚西米勒，也就是祭司，现在的祭司，他说听我话哦。亚西米勒就对他说啊，说主啊我在这里啊。扫罗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你看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然后就把这个亚斯米勒啊定为怎么样，大卫一党的。亚斯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而且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在王的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这个罪归在我和我的父家，因为这事无论如何仆人都不知道。无论怎样，王说，亚斯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该死，你看这个是 无妄之灾啊。这个王的话，王说要杀谁就杀谁，他要把这个亚斯米勒全家，你和你的父全家都该死，要把他们杀掉。所以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把那个耶和华的祭司啊，把他通通杀掉，因为他帮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王就找了一个外邦人以东人多益去杀祭司。那日就把祭司穿细麻布衣服的，以细麻布以弗德的八十五个祭司通通杀掉，通通杀掉，所有的这个男女孩童吃奶的通通杀掉。你看大卫是做好结果被人冤枉，大卫做好被追杀，这个时候大卫不能不逃亡旷野，大卫没有办法，不能不逃亡旷野，他没有办法，祭司连祭司城都没有办法待，他逃亡旷野。那扫罗有没有放过他呢？第三次，前面我们看到两次想要用枪刺他，大卫跑走。第三次有人告诉扫罗说，哎，大卫到了基拉。扫罗说，哦，这样子的话我就去抓他，我就去找他。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以大卫就跑到了这个旷野的山寨里面，连城都没有办法住，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在寻索大卫，寻索就是什么呀，一定要找到，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你觉得真的很奇怪啊，大卫被高利却要经历这一切的困难，到底神的目的是什么？到底神到底在教导大卫一个什么样子的功课？同样的，在我们受苦的当中，在我们 被人逼迫的当中，神让我们学什么样子的功课？ 扫罗说我们去找他，看他躲在什么地方去。我们把他从千门万户中间把他搜索出来，你看真是下定了决心从千门万户中搜索出来，在我的国境之内让他没有办法逃走。大卫躲在旷野，躲在山洞里面。这里讲到扫罗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上洗手间啊，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团竟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这叫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弟兄姐妹，如果说你听到这一句话怎么样？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哎，现在时候到了，现在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襟。但是随后大卫心里就自责，那奇怪了，为什么要自责？哦，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但是他仍然的对跟随他的人说，我们不可以动手害他，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到吗？他这里尊重说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如果说不是上帝的时间，我可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为什么割下衣襟之后大卫心中会自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如果说你记得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跟大卫定了生死之盟嘛。约拿丹爱大卫，约拿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子，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而且怎么样，愿意跟大卫结盟。不但愿意跟大卫结盟啊，而且甚至怎么样呢，把身上的外袍脱下来给大卫，又将战衣弓刀腰带都给大卫。如果说你记得的话，约拿丹说你会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你是受膏者，我做你的宰相。他把这个外袍给大卫，也就是说我把做王的这个机会，把做王的这个福分我给你。所以割下衣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要在你的这个王国有份，我要将你的王国分裂。所以大卫按着人的意思听他的随从讲说，现在你可以任意待他。大卫想都没有想就把他的衣襟给割下来，但是一想把衣襟一割下来之后，就想到说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对他，因为至少他是受膏者。所以大卫就跟这些跟从的人说，不容他们害扫罗。所以扫罗起来就从洞里面出去了，对不对？就随后大卫也出来就跟扫罗说，我王我王啊。大卫会这个扫罗会都一看说，大卫就屈身伏伏在地上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他说，今天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看到没有，有人叫我杀你，我去爱惜你，我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王，看看你的外袍的衣襟在我的手里，看到吗？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并没有恶意要背叛你。你虽然掠取我的性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的中间判断是非，在你的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哎，各位家人，你有没有发现说大卫在这个时候对扫罗所讲的话都讲什么？一大堆你跟我，对不对？这是你我之间的这个冤仇，所以呢，我们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虽然耶和华是将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高立你，但是怎么样？今天这是你我之间的问题。我只是说看在神上帝的份上，哎，我割下你的衣襟，我并不加害于你。大卫原来信心的景况，也就是我们通常受到伤害、受到委屈时候的态度。 伤害我们的人可能是某一个同事，某一个亲人，甚至教会里面的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觉得这个冤仇啊，哎，是你我之间的问题，和别人无关。至于上帝嘛，哎，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再请他老人家出来主持公道了。其他时候啊，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哎呀，我们也常常会说我们等候神啊，等候神的时间，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都给神啊一个时间表，对不对？哎，如果说两个礼拜之内你不照着我的意思去做的话，哎，我就不来了，我就换教会了，或者怎么样呢？我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讨回公道，出这口怨气。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呢，虽然会听神的话，说哦，我们说听神的话，但是呢，我们仍然怎么样，会割下衣襟，给对方一个警告，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基本上我们是用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在想办法。神呢，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对不对？替我们背书而已。感谢神，大卫的信心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卫的信心只停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不是合神心意。你看24章之后，大卫有机会杀死这个扫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是第三次，圣经里面明白记载，第三次扫罗要想要杀大卫。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怎么说啊？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啊，对扫罗说，你比我公义，对不对？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又讲了一大堆好听的话，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又是启示啊，又是说我知道你必成为王，以色列的国一定会建立。于是大卫向扫罗启示说，我不会对待你的家人，我不会对待你的后代怎么样。扫罗就回去了，回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也上山寨去了，那时候他住在 亚杜兰洞里面。哎，应该没事了，对不对？已经讲好了，双方都讲好了，和解了，对不对？和解了。哎，没有想到到了撒母耳记第26章里面就讲到，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你看前面几次说我不杀大卫，我不杀大卫，甚至在耶和华的面前起誓。这个时候怎么一听到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起来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的，看到吗？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边又是出现这样的字，寻索大卫，就一定要把他找到。扫罗在旷野的哈基拉山在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了这个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探子去看看扫罗是不是来了。哎，果然来了。所以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去看一看扫罗，哎，发现说扫罗跟他的元帅呀，亚尼尔在那边睡觉。扫罗睡在辎重营的旁边，所有的人，这3000兵啊，通通也都睡着了。这个时候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的和希鲁亚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去一起到扫罗的营里面去啊？亚比塞说，我同你一起去。于是大卫跟亚比塞的夜里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就在头旁插在地上。这个时候亚比塞对他怎么说啊？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行，不用再刺。哎，前面那一次啊，还要大卫动手，这一次怎么样呢？连动手都不用，是别人动手，一枪毙命，干净利落，毫无副作用。弟兄姐妹， 前面是醒着的，现在是睡着了。前面是自己动手，现在还有人替你动手，不但与我无关了、还可以顺便报仇，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说是你，做不做？如果说是你，你做不做？你会不会把握这个机会？但是你看怎么样，大卫没有动手，大卫没有动手。大卫怎么对他？对亚比撒说，不可害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神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者使其到了，或是出阵战亡，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伸手伤害他，都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时间，不管他怎么样，我都不会伸手伤害他。你看到吗？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你我了，看到吗？你看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耶和华，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这个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哎，我们只要拿他的枪和水瓶。这个时候当扫罗醒来，大卫对扫罗说话了。扫罗一听是说，是不是又是你的声音呢？看到吗？大卫怎么样对这个扫罗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在同样的提到，我又做了什么呢？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这个祭物。如果说是上帝要你这样做的话，愿耶和华把我的生命拿去。若是有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若说是你听了人的话冤屈我，那么愿耶和华替我伸冤，那个人受到咒诅，因为他现在追赶我，我在耶和华的产业有份。看到你看他这边有没有在提到你我？刚才在讲的时候都是你我，我们两个人来解决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但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提到的都是耶和华。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寻找一个客蚤，如同割蚤，如同就是像在跳蚤一样，一个小东西，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样。扫罗怎么说？又来了，我有罪了，我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你。他就说我是个糊涂人，扫罗自己说他是个糊涂人，大错特错。你看扫罗自己说的，其实他是不是个糊涂人？他是个糊涂人。我们以前提过的，我们以前讲曾经讲过，他不但是个糊涂人，糊涂人做糊涂事，对不对？这是撒母耳对他说的，你做了糊涂事，一个糊涂的人，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所以扫罗在这边看到自己的糊涂，然后自己认罪，说他是个糊涂人。哎，你看到第二十四章跟第二十六章里面的大卫啊，不一样。第二十四章的是你我，到第二十六章的时候，耶和华为我们做主。大卫对扫罗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的手里，我却不肯加害于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这就是大卫的信心，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这一切患难。你看到扫罗又来了，对大卫说什么？我和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怎么样？大卫跟扫罗各回本出去。你看到吗？扫罗一而再再而三，四次，至少圣经里面记载四次，我相信不止四次了，但是圣经明文写着四次扫罗要追杀大卫，而且呢每一次都悔改，每一次都刷错了。哎，你看看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像，有点像我们呢、每一次我们做错事情，说来到上帝的面前都说，神啊我错了，我要悔改，我要悔改，求神原谅我。哎，过了没多久呢又忘了，又开始做同样的错事，然后又求神悔改，又求神 让我们能够悔改，又来了。在圣经里面，撒母耳记里面至少提过四次。扫罗怎么样呢？ 要杀大卫，但最后呢，都说自己错了。你看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各位家人，这叫什么？这叫罪的捆绑，这叫罪的捆绑。希望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希望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我们的信心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从起初的信心到一直有交托的信心，把一切都交给神。为什么大卫会有这样的改变？这就是在24章跟26章中间有一个25章，对不对？圣经里面用了一整章的事情，一整章的篇幅在描述一件什么事情，就描述到一个无知的财主叫拿巴。拿巴是一个财主，非常有钱，非常多的这个羊，非常多的这个牲畜。那大卫到了这个旷野之后，就大卫的人帮了这个拿巴，帮他这个照顾这个羊群啊，帮他照顾这个牛群啊，或者是帮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大卫需要食物的时候，就跟拿巴要说，希望是拿巴能帮他一点。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曾经读过了。结果拿巴怎么样？不要。而且拿巴怎么样？还讥笑大卫，还侮辱大卫。我大卫听到说非常生气啊，就对着他的这一些跟随他的人，弟兄姐妹，跟随大卫的这一些人是外籍兵团，很多都是能征善战的。大卫心里非常的生气，就跟他下面的人说，抄家伙，我们去找拿巴算账。哦，弟兄姐妹，这一群可是梁山伯的好汉，英雄好汉，至少有600个人呢。如果说你看圣经里面，至少有600个人，他们拿着这个刀去拿巴家里面，要去找拿巴算账。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子，也就是亚比该。亚比该劝大卫，在路上拦截大卫，跟他讲，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让上帝来掌管，如同鸡犬甩食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你想想看，当这一群人到了拿巴家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觉得良心有愧，对不对？我要你守节心心，我希望你能够守节心心，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这个愧疚，能够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他说求你纪念我。那当然，后来这个亚比该啊，这个成为大卫的这个妻子，因为怎么样，耶和华击杀这个拿巴。对，大卫对亚比该怎么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耶和华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看到他没有讲说是你，他讲到说你之所以会劝我，是因为耶和华让你这样做，是因为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大卫在这个地方他的这个信心，从开始那种脆弱的信心，到现在这种交托的信心，你可以看到大卫一天一天一天的在成长。为什么？因为碰到了这个亚比该。当我们在做亏欠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决定，到底是不是要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感谢神，神常常用一个人或者用一件事来提醒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灵敏的心，希望我们可以能够听这些话。其实这个严格来说，从新约的圣经来讲，这就是圣灵的感动。上帝借着亚比该对大卫讲话，所以大卫，你看在第24章跟第26章里面的感觉的这个不一样，表现不一样。这个时候大卫能够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他说是上帝，都在上帝的手中， 如果说这个人是不讨神喜悦的话，他的生命会像鸡旋甩石一样被抛出去。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伸冤在我，报应在我。哎，伸冤在我，报应在我。希伯来书里面也说，因为我们认识曾说过报应在我，我将回报的那一位。他又说主要审判他的子民。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说，当我们碰到了这个冤仇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了这个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被别人冤枉的时候，第一个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给我们一个公义的答案，或者求神给我们一个看见，借着一个人或者是借着一件事情对我们提醒，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细微的声音里面能够听到上帝对我们的说话，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想这是在大卫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的。大卫受到了困境，撒卫有一个困境，但是他怎么样去面对他这个困境，这是我们学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 所看到的大卫，他之所以能够合神心意，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个决定，他所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这样的看见？还是我们常常的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然后最后没有办法，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报复的时候，或者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哎，我们再请他老人家出来给我们主持公道。你是怎么样呢？还是能够像大卫这样能够知道说，相信，不是知道，相信神有他的美意，愿意把这个一切的困境都交托给公义的神，你愿不愿意？这是很大的一个功课，这是很难的一个功课，但是这也是上帝要我们所学的功课。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如果神的恩典允许的话，我们前面继续讨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大卫跟你我一样是有性情的，大卫跟你我一样是有血有泪的，不是说他是怎么样的，哎，他是神，不是。上帝让我们看到很清楚，他跟你我一样，在你我跟你我一样的这个人的生命当中，看到上帝怎么样的作为，上帝怎么样改变他，希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像他一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愿神赐福大家。我想我们就今天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感谢主。我把时间还给师父。